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25号，丙午年的正月初九，春节假期结束，接下来的大事就是三月初要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了，也就进入了中国经济政策的集中释放季。今天想说的是，中共正在动用最后的工具来挽救经济，但是信号并不是今天或者昨天出现的，而是在今年的头两个月持续释放的，又会通过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后续的一系列机构文件加以明确化。那我们今天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又有哪些政策工具是为更坏的情况准备的呢？我们这些 YouTube 创作者有一个优势啊，就是也算能接触到大数据，经常能够接到观众的一手反馈。这些反馈意见虽然经常比较情绪化，也带有偏见啊，它不一定全面反映事实吧，但是最起码提供了一个调查的线索。比如咱们上一期讲老高被罚款4.1亿元这个谣言的时候呢，就有老高家乡大连的观众反馈提到当地的财政状况，说大连财政确实没钱，房价跳水卖不出去，外企撤离，贴条违停贴到腊月28。我理解啊，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除夕的前一天大连警察都没闲着，都还在出来给那些违章停车的贴罚单呢啊，不让市民过个安心的年啊，你看一点都没有同理心。这位网友还说，初二就出来抓酒驾，几个区圈地都卖不出去等等啊，还有网友留言说，大连公务员都发不出来工资了等等。这些吐槽大家在网上能够看到很多，那真相是什么呢？我做今天这集节目之前去查了老高的家乡大连市的财政状况。大连市2025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77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1122亿元，所以赤字是大约350亿元。那这个缺口比2024年的310亿元又扩大了，又增加了赤字40亿元。但是最后大家看到大连市财政局的决算报告呢，应该会显示收支平衡，因为会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用省级政府的发债收入，还有稳定预算调节基金来填这个坑。最后官方会告诉你2025年大连市的财政实现了紧平衡，但其实收不抵支的状况比2024年还增加了40亿元。所以那位网友反馈的说，大连市没钱了，这句话呢是比较简单化情绪化的表达，但是有相当部分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具体的，对于传出了对老高处罚书的那个大连市甘井子区，他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啊，那份行政处罚书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我们用它作为入手之处来了解一下财政状况。甘井子区2025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状况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数字，但是2024年的数字是有的。2024年他的收入是比头一年同比下降了 11.8%， 是百分比两位数的大幅度下跌。估计2025年的收入比起2024年呢，会大体持平或者略有增长。我们在阅读中国的财政数据的时候，大家要知道一个背景啊，就是中国的 GDP 增长指标会分解到每个省和每个城市。像大连的这样副省级城市，2025年它领到的 GDP 增速的任务是 5.5%， 财政收入相应领到的任务是要增长 3.5%。但是大连市自己报的成绩是2025年 GDP 增长了 5.7%， 那么与这个数字相匹配，它的财政目标啊，应该也是接近完成的。可是大家都有体感，实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要增收怎么办呢？那很显然它基层政府的压力就会增大。那么不管是通过加强税收征管的方式，还是通过非税收入的方式，搜刮的力度都要加强。这是我们在理解传出老高被罚谣言的时候应该了解的背景。要知道任何谣言它能够得到病毒式的传播，就说明它有真实的成分，它与人们的创伤体感是相符合的，人们愿意选择相信。观众反馈的另外一条消息说，大连的警察贴违章停车的罚单一直忙活到腊月28，还有大年初二就出来查酒驾。其实不只是大连有这样的抱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大年初二就出来罚款啊，这个事情倒是常见的。公安的解释呢，是说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是要提醒公众啊，年节饮宴不要搞得太嗨，不要酿成事故。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动机呢？啊，大家就自行判断。好，以上只是以大连为切片，接下来我们再看全国范围。地方政府所仰赖的那个卖地收入啊，土地出让金在2025年继续跌到惨不忍睹。2025年全国范围内土地出让金收入 比起2024年又下跌了 14.7%， 2024年跌的就够惨的了啊，是同比跌了 16%， 所以2025年已经是地方政府这个收入连续第四年的下跌了。当然这个数字是和房地产市场的萧条相呼应的，它意味着新开工的商住项目在持续减少，而且房地产库存的消化非常缓慢。另外有一个趋势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土地出让金的下跌速度啊，2025年其实并没有减缓，它下跌的区间比起2024年也没有明显的收窄，只不过是从 16% 变成了 14.7%， 同样是百分比两位数的下滑。那也就说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还有很强的下坠力道，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呢，这个事儿远远没有到头。至于说罚没收入这一块啊，因为最近谈到了老高被罚款这个谣言啊，所以罚没收入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它在2024年是有一波飙涨，一下子比2023年涨了 14.8%。 远洋捕捞这个词儿啊，就是从2024年开始流行的，引来了很多舆论的关注。但是在2025年全国性的已知数据当中，罚没收入这一部分看起来是有所下降的，比上一年减少了大约 5%， 但是总量还是很大啊，是在4000多亿元，仍然处于高位区间。不过呢，在中国有很多了解情况的朋友知道啊，是有很多看不见的暗门的，是能够让事实上的罚款看起来不那么像罚款的啊，从而就让罚没收入这个科目下的金额看起来不那么惊悚，不那么引人注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地方政府以盘活国有资产的名义进行罚款，比如他承包出去的矿山重新估价，那就说原有的承包费低了啊，就让承包商补足差价。同理，对于历史遗留的拆迁问题也重新评估地价，那就让这个违章建筑的所有者呢补齐这个地价，你这个建筑就可以留着不用拆了，其实也事实等同于罚款。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补规费啊，比如地方政府告诉你说，根据去年我们的环保监测数据啊，你这家企业的污染排放啊是达到了更高一级的收费档次，所以你以往缴的那个治污费就不够了，你需要补缴费。你说不对呀，按照我们公司自己的监测数据，我们的排污是没有超标的，是在低费率那一档之内的啊。当然你最后是争不过政府的，还是得乖乖的交钱。再比如说你过去占道经营，但是通过找关系疏通以后呢，政府就对你睁只眼闭只眼，暂时没管你，现在财政困难了啊，你的关系也行不通了，所以政府又找上你，要求你补缴占道费，而且要把以前各年所积欠的占道费都缴清。那这都是不以罚款的名义行罚款之实，总之政府要收割你办法有的是。总之2025年罚没收入在政府的账面上是下降的，这和很多人的体感不相符合。像大连这样的地方政府的解释是啊，我们更多的通过盘活国有资产来增加非税收入，而减少了对罚没收入的依赖啊，这个罚款只占非税收入这一部分的 10% 左右。那么官宣和体感大家相信哪一个呢？又请大家自行选择。数字讲多了大伙容易迷糊，我这里再提一个关键数据，就是2025年中国的 GDP 号称增长了 5%， 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中央加地方总体是下降了 1.7%， 要算上卖地收入的话下降的更多。那大家看这就不对劲儿了是吧？请问政府有大规模的减税吗？没有吗？有什么大规模的啊反利于民的举动吗？也没有吗？那这个社会最终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看起来在增加，你 GDP 才能增加 5% 吗？可是财政口径在没有任何反利于民的情况下，收入却在下降啊，这就明显对不上号了。我们很难找到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指标啊，像什么失业率啊、贷款违约率啊，很难找到这方面透明的数据来观察中国经济的恶化程度。除了看财政收入之外呢，要观察中国经济还得走另外一些偏门。前些年呢，还有一个李克强指数啊，就是从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实际贷款发放量这三个指标去和 GDP 对比，看看那个 GDP 增长有多少水分。但是呢，这个李克强指数放在今天也不太管用了，它只适合于2000年代初李克强主政辽宁期间去衡量那种重工业占比比较高的经济体的状况，而现在的中国经济整体来讲比那个时代要复杂的多，所以我们目前只能通过一些更间接的迹象来判断中国经济的状况啊，比如怎么都避不开的穿帮，上面讲的 GDP 增长和财政收入下降就是这种怎么粉饰也填不上的坑。 还有呢，就是持续观察一些问题，比如画债，说了一年多，后来悄无声息，到底画的怎么样了啊？画债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提到的。还有就是去分析经济总量当中一些权重高的行业啊，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宽泛的行业，他们的状况。那现在这方面的重点毫无疑问就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好不了，那你说经济欣欣向荣啊，正在朝光明面转型，那这话怎么都讲不通。另外呢，就是观察物价的变化，这就接近体感层次了。那现在物价体现出来的是通缩等等，只能从这些间接的渠道去观察中国经济。好，接下来说说中共挽救经济的最后工具。这里说的最后呢，是指超出常规以外的工具组合。大家想是不是中共最后会不会给老百姓发钱呢？这事儿您就别指望了。会不会让国有企业大范围破产，私有化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啊？这事儿你也不用指望了。我们说的最后工具，肯定是在中共的想象力和承受力许可范围之内，他最后能够采取的办法。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行业干预这几方面来看，中共的最后工具是什么？再重复一遍，是从财政、货币和行业干预这几方面来分析。首先是在财政上啊，最后工具也就意味着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国债的发行规模得大幅度增加。2025年所发行的特别国债，主要是超长期国债，其实啊，比起2024年已经有大幅度上涨了。2024年是发行了10000亿元，2025年是13000亿元，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扩张了。而且2025年的超长期国债启动的时间也有所提前，是4月份就启动了，比头一年要提前一个月，那说明财政状况是比较吃紧的。还要加上5000亿元为银行注资的特别国债，所以2025年新增的特别国债就达到了1.8万亿元，比起上一年增加了 80%。 这么一说大家就觉得特别猛了，是吧？那么2026年会新增多少特别国债呢？这个额度啊，现在还不知道啊，要等到春季的二会之后才能够明确。但是外界估计啊，去年 1.3 万亿元那一部分呢，今年最多会增加到 1.8 万亿元，也就是用于重点项目和补贴消费的这部分特别国债，今年最多会增加40%。那也是相当激进的扩张啊。所以更加激进的财政政策其实中共已经在考虑之内了。那请问这招它够狠吗？在中共建政70年的财政史上，这就算是史诗级的扩张了，在国际上也算是下力非常猛的短期刺激政策了。如果加上地方债，2025年中国新增的政府债务是接近12万亿元，而名义 GDP 才140万亿元，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 8%。这是广义口径的政府融资，它相当于日本政府在1998年至2000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个年均的政府债务增速了。而且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在2006年还要继续扩大。特别国债这个东西啊，得专门说一下，它是中央加杠杆，它刺激力度更大，钱投出去了会直接砸向一些重点项目啊，比如像雅鲁藏布江大坝这一类的，还有呢消费补贴这类的特殊领域，它来的比较直接有针对性，就不像地方债。地方债有 40% 左右属于一般性债务，是用来支付行政开支还有基础设施维护这一类资金缺口的，这一类花钱并不产生直接收益。而中央的特别国债呢，就相当于一针肾上腺素，一针打下去马上恢复心跳啊！这也是为什么2024年它推出来的时候一度特别受到欢迎，被很多人看好。但是连续几年的激进债务扩张之后，其实刺激的效果相当有限，反而让这个特别国债走上了要停不下来的节奏。那么请问扩张太快它会有什么后果呢？特别国债这个东西啊，因为它的利息低，兑付期呢又长达几十年，所以短期内它不会有太强的偿债压力，但是它对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非常明显。因为它是中央直接下场用砸钱的方式来干预经济，这就让 GDP 的增长更多的押宝在那些中央财政支出比较看好的项目上，地方政府为了完成 GDP 考核也要争上这样的项目，就会造成同质化竞争。像什么机器人一些高科技产业之类的，在中国决策权过于集中这样一种体制之下，产能过剩就更加容易发生，内卷也更加不容易解决。如果在十年以前的话，这种状况还不是那么致命，但是现在有可能很致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很快， 国内的产业环境在这种畸形的诱导之下就非常容易和国际相脱离。第二项最后的工具就说到货币了，就是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接近于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上面讲的更加激进的财政政策啊，其实中共已经有迹象要动用这项工具了，在不断加码。那么在货币政策这一点上，能够向日本靠拢吗？我们看日本什么状况啊？其实日本已经抵近了最底线了。在2024年日本推出负利率政策之前，它的短期基准利率是-0.1%，确实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拿便宜钱去借贷投资，以及鼓励消费啊，这个储蓄没有价值。而中国的市场基准利率呢，是以 LPR 这种形式来体现的。咱们讲金融话题比较麻烦，专词比较多。总之呢，大家明白啊，这个 LPR 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市场国家的基准利率就好了。你拿到手的那个贷款，不管是企业贷款，还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住房抵押贷款，银行给你的贷款都是在基准利率之上有一些加成啊，有一些上浮点数，大家理解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中国的 LPR 这个玩意儿啊，已经有连续多个月保持在一年期 3%、五年期 3.5% 的水平上了。那么请问这个利率水平在世界范围算高算低的呢？算是挺低的了，比目前美国和欧盟的利率都低，但是高于日本。但是利率这么低，你看经济还是这个奶奶样，那接下来当然就只能够向日本的方向靠拢了。只不过呢，中国的利率不会降得那么快。央行在多次会议上已经强调要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里的关键词是宽松，还不是适度。因为啥时候他都会说适度，再极端的时候都会说适度，提高利率的时候他也会说适度从紧。也就是说2026年的中国实际市场利率还有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水平还会往下调，只是央行在等待一个政策释放的时机，估计呢也会在春天的二会之后。只不过呢，不会一次降很多，通常一次是降 0.1% 到 0.25% 不等，就看一年能够降几轮。这个降幅在2026年一年之内预期不会特别大。但接下来关键问题来了，不是说央行舍不得降息，不是捂着这招舍不得放出来，而是降了息其实作用不会很大。因为在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在市场经济国家并不一样啊。怎么个不一样法呢？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国流动性的阻碍不是在央行这个环节，而是从商业银行到企业，他们都没有借贷的意愿。商业银行是手上攥着一大笔钱，但是龟缩在安全的领域，他们宁愿去扫货，购进大批低利率的超长期国债，也不愿意以更高的利率把这个钱贷给中小企业。而企业们则是干脆躺平啊，你银行吸贷啊，那你就吸去呗，反正我也不想借，我是不投资不扩张，只维持最低限度的活着。如果实在干不下去了，企业死了，那也行，我就企业关张清空存货，我就吃老本，进入冬眠状态，过几年再说。对企业来讲啊，他们的难处是做啥生意都不赚钱，是找不到挣钱的项目，而不是融资成本高。所以这么一个现状呢，就让降低利率实际作用不大。你降低利率又不是说借钱不还了是吧，那我干嘛要借钱呢？那咱们再说更极端一点的，不仅不用给利息，连这个本金银行都白给你，那你要不要呢？啊，在今天的中国啊，这也得看情况。如果说附带有一堆条件，比如说有纳税的条件啊，有创造就业的条件啊，有多少年不得退出的条件啊，那个白给的钱又不多，你算笔账下来还是会亏钱，那还是不要。因为流动性的阻碍目前并不在利率，所以中共所采取的激进政策就不会体现在利率上。货币政策这个领域，中共最后的工具，我估计啊，是强干预，强制银行放贷。那这种做法是很符合中共特性的，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粗暴，越是急的时候越粗暴啊！你说人口多了怎么办？不准生就完了呗，上计生委啊，八房牵牛，把孕妇抓起来强制流产。中共可不会通过什么提供居民补贴、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诱导人们来减少生育，共产党不会干这个事儿啊！这个就太不立竿见影了，他直接就给你上那些强硬手段。那请问脱贫怎么脱呢？就直接给农户发牛发羊啊！你就算摘帽了，你就脱贫了。那你明年又返贫了怎么办呢？反正基层政府的考核指标完成了，别说你返贫啊，你就入了土也不关他的事儿。同理可得，央行放出来的钱都窝在金融体系里面放不出去怎么办呢？也非常简单，强制银行贷出去就完了呗。那这种强制对于银行来讲啊， 就是考核权重的转变，是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的。过去呢是把坏账监管看得很重，那今后呢有可能这个贷款指标考核的权重就会加重了啊。那上级就要规定某些类别的贷款任务必须要完成，到时候要考核，你这个贷款数量达不到指标就要对银行官员进行处罚。你说光商业银行有压力把钱贷出去还不够，作为需求端来讲，企业他不想贷啊，那就还需要政府去动员企业向企业摊派。你说我这家企业不需要贷款啊，那不行，我说你需要就需要，你如果不贷款的话，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啊，也有指标任务。听起来很魔幻是吧？那中共现在有走到这一步的可能吗？应该说啊，直接下这样的命令还没有，但是迹象有，信号在加强。比如央行有要求一些类别的贷款啊，什么中长期贷款，对制造业的贷款，对小微企业的普惠贷款，增速要高于贷款的一般增速。还有一些呢是银行不会对外公开的政策压力，比如卡耐基基金会有报告说2025年当局就要求银行增加消费贷款，为那个拉动消费做贡献。强制贷款这一招2025年来的还比较含蓄比较软，我估计2026年它会来得更硬更直接，所以我把这一招也归入中共有可能会采取的最后工具之一。当然违背了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愿，那就是强买强卖，会从根本上摧毁市场秩序，带来很大的灾难啊！北宋年间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就是这么被玩坏的。按理说放在今天这是一个常识，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金融知识都能够理解，知道这种强制贷款是要不得的。但是你看看一尊能够搞出强制脱贫这么一出来，他的认知水平在哪儿，你大概就有数了。再加上他身边现在都是啊说他如何英明伟大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反驳意见，那保不齐他2026年就会干出这种事儿。再有一项最后的工具，就是中共政府大规模介入房地产市场，提供硬兜底来挽救房地产业的危机。按理说这一招也算实有潜力，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就曾经大量购进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券，阻止美国房地产业的连锁崩盘啊，阻止美国家庭的财产被血洗。但是呢，美国这种情况还不太适合于中国，因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过于庞大，政府要接盘难度太大，所以恒大的倒下，还有碧桂园、万科他们的暴雷，政府都做事没有救，就是不想给业界这个预期，不要以为政府最后会来当接盘侠。但是房地产业继续这么垮下去，它占经济总量的权重太大，上下游影响的就业差多达上亿人，中共是不是能够一直沉得住气，这是个问题。你别看什么新三建炒得那么厉害啊，它吸纳的就业只是百万级别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和房地产产业链相比的。那么会不会等到暴雷暴过几波，杀伤力有了一定程度释放以后，中共会下场去救房地产业呢？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也不能排除啊，所以我也把它当成中共会采取的最后工具之一。最后总结一下，2026年中共有可能采取的挽救经济的最后工具，包括有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啊，激进的货币政策，甚至以全面脱贫的那种方式来直接干预金融，以及挽救房地产业的危机。会不会往这些方向走呢？让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月保持观察。那么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在会员网站这个星期已经有道理博士更新讲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明天如果有合适的新闻话题，我仍然会在 YouTube 上出节目。好，谢谢各位。